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15号，公元2007年1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下密院传授大威德金刚观顶，北美藏人为达赖喇嘛举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保护动物藏人自愿组织呼吁民众行素食，流亡藏人民族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圆满闭幕，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批评中国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桑顿登从印度南部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总噶区的寺院的各项佛事仪轨后，于本周一抵达西藏下密院继续弘法。本周二，达赖喇嘛向来自各地的信众传授了大威德金刚观顶。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万念扎向本台记者介绍说，
今天顿德达喇嘛就是主要是讲密集金刚的至尊身形次第成就大海第一部，那是开路简所做的一部论，真的就是接着这个来讲解龙树菩萨所做的经述经的注解，一部密意经的密意，就是很多经结合在一起的，再来就是解释中国巴大师的瑜伽解脱次第，这三部的大论为大家结合来讲成就大次第。今天访问讲到说观顶的最主要是不再是如何去修持，最主要是指的是说让我们好好的数持三昧耶经三昧耶戒。那三昧耶戒就是说如果弟子没有好好的去守戒的话呢，就造成导致影响到说阿舍里金刚阿舍里的修持的增长智慧。比如说就是在过去的印度的诸师道德里面呢，他就是说修这个密地无上密的时候呢，他就是针对这个观顶来说，他的最多的弟子是不会超过基数的，就是不会超过25个。那就我们今天我也是照他们的诸师大德的意志来去灌顶的，说当我平常在灌顶的时候呢，想说拜之一直胸灯的人请你不要来参加，主要目的就是说因为弟子跟上师之间违背了这个三昧耶戒的话呢，造成两方都没有办法得到成就。尊者法王今天讲着说在过去的到现在了很多的持持这个教法的诸师大德大部分都来自于从西康以及就是康区以及安多。那为什么往往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三大寺的那些就是分别教派的那些持持正法的诸师大德都是他们都是从康区以及从安多来的，当然虽然说在维藏在拉萨附近当然有所的正量的那些大德，但是确实很少的，所以因此我就常常提到说我们三个地区一定要结合着一体，才能把我们原有的这个宗教文化能够弘扬下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北美藏人法事筹备委员会发布的声明指出，应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的奥雷根迪尔公园佛教徒中心的祈愿和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8年7月18号到25号在威斯康星州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移居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藏人和信众将云集在奥雷根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并将向达赖喇嘛举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达赖喇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访问期间将为信众传授为期5天的法会，同时将接受北美藏人进献的永驻长寿仪轨。设立在北美的各西藏组织于2006年8月在纽约托斯特奥基金会首次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并在此间建立了有30个西藏组织主席通过讨论决定成立一个共同组织，以便更好地筹备达赖喇嘛访美期间的各项法事活动。 之后，各组织主席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召开会议，正式成立由八个理事成员组成的北美藏人法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各项法事活动、演讲会、筹资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活动等。委员会方面相信，未来在北美的所有藏人将为迎请达赖喇嘛做最好的准备，并从达赖喇嘛的演讲中领悟深奥的佛教与人生哲学，从而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付出更多的贡献。声明指出，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共计30个地区分布着1200名藏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桑顿登从印度南部发来消息说，过去5年里，流亡印度的藏人热夫塞为了保护和珍惜动物的生命，在各界不断地展开活动，呼吁民众戒肉行素食，保护无辜的动物生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印度南部传法，保护动物藏人志愿组织在印度南部传法之地展开活动，提倡民众戒肉行素食，来保护和珍惜动物的生命。该组织秘书长索纳达瓦向本台表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博得了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将近15000多民众自愿戒肉吃素食，该数目在藏人社会中是值得赞叹和可喜的。保护动物藏人自愿组织在印度南部西藏下密院举行的活动上，向信众推出了戒肉的意义以及行素食的好处和如何做素食等宣传书籍，向民众放映有关屠杀无辜动物生命的残忍虐待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8号在印度南部西藏下密院传法，之后前往色拉斯继续传法，届时保护动物藏人自愿组织将继续在色拉斯展开活动，呼吁民众戒肉行素食，保护和珍惜动物的生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圆满闭幕，详细情况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新德里西藏与呼吁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欧洲峰会联合举办的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于本周二圆满结束。来自各流亡社区西藏学校的78名学生和15名教师参加了这次为期8天的培训会。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在培训会闭幕仪式上表示，虽然在各种历史书籍上都有记载，西藏曾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与毗邻国家中国、尼泊尔、印度等有着密切的外交与文化交流关系，但是自中共武力入侵西藏后，没有任何一个毗邻国家站出来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因此我们应该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体制下，发挥各自的擅长，加强学习西藏语言和历史文化，共同为西藏人民重获自由进行奋斗是非常重要的。加日卓玛女士最后还呼吁，与会的各教师们再接再厉，正确教导和爱护西藏下一代的成长，能够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在这次为期8天的培训会上，先后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隆布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白马俊内、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龙日等，先后就有关藏种杰出和西藏人民议会有关制度、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及西藏高度自治和财政收入等方面进行了培训。参加培训的西藏学生们还参观了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和索嘎承认学校、诺布林卡以及同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举行了会谈。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批评中国人权，详细情况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治·戴维德批评中国政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中国殖民律师高志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乔治·达维德指出，从控诉的严重性来看，八九民主运动被判刑的70人、33个西藏人、40个网络记者和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最少有133个宗教人士被判刑进行比较，这是一个轻判。那些人可能当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人离开北京时，仍然会被关押在监狱里。戴维德指出，从胡锦涛和温家宝2003年上台后，人权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打压，至少有很少的一部分律师能够帮助民众代理那些因为腐败、失地和其他滥用公众诚信的反对政府和当政官员的诉讼。中国政府在英德奥运会举办时承诺保障人权，但是他至今没有做到。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中国有关部门虽然承诺青藏铁路的建设会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动植物、河流等，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人员却环境的破坏感到忧虑。例如在中国广东的南方周末就指出，由于西藏气候恶劣，目前的植被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生长过程才形成的，如果植被遭受破坏就很难恢复再生。一些环境专家也指出，铁路建成后将会威胁到安多自然保护区和藏北高原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之生存。他们认为，随着汉人移民的大量增加，而会使自然保护区的盗猎行为相应的增加。铁路建设所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对西藏自然资源的掠夺。在过去的40年里，安多境内由于修建了公路和铁路，致使安多的海东与海西地区汉人移民大量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1992年，据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创造利润的只有海西地区，可见对海西自然资源的掠夺之规模。在西藏自治区以外之藏区的报告中指出，铁路如果跨越唐古拉山而进入西藏境内，则将会成为继50年代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西藏自治区将会被建设成为像海南或者内蒙一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大量汉人移民的地区。中国政府虽然宣称随着铁路的建成将会大大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西藏人对此抱怀疑的态度。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将西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输送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代之与向西藏派遣大量干部和所谓的技术人员。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不断地在西藏扩大掠夺自然资源的规模，当地人民却并不能因此受益，也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开采自然资源和矿产的收益都被中国政府掠夺。中国宪法第9条规定，所有矿产、河流、森林、山脉、草场、荒地、海滩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或全民所有。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西藏至今仍然需要靠中国政府的财政援助。铁路运输不仅可以轻易地把西藏的矿产、木材和药材等以低成本运往中国，而且也可以把中国的移民和工业产品轻易地运到西藏，这无疑会拉大中国与西藏现有的经济差距。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运往中国东部地区，然后又把东部地区的加工产品返销西部地区，因而西部地区实际上遭受着两种剥削，即首先把自己的自然资源运到外部，然后要购买东部地区加工生产的产品。以上听到的是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